今天标题这个主题为荣耀的消逝，天主的月桂离开了以色列。好，离开了以色列。好，那个主题内容呢是四章的十二到二十二，我们先看一起读一下吧。我来给大家读，从四章的，哎，我还在怎么在单一里说了。不好意思，四章的十二节，圣经说，当日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跑到什罗。到的时候，伊利正在道旁坐在椅子上盼望，因为伊利的心为天主的贵站立。那人入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哭嚎起来。伊利听哭嚎的声音，就问这喧嚷什么缘故。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伊利。那时伊利98岁了，眼目昏花，不能看见。那人对伊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近日我从镇上跑来的。”伊利说：“我耳，事情怎样？”宝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也都阵亡，并且天主的柜被掳去。十八节，那人说到天主的柜，伊利从椅子上往后跌倒，倒在门旁，挫折惊香而死。因他的年纪老，甚老，身体沉重，伊利做以色列的事实40年。伊利的儿媳腓尼哈的妻正怀孕，讲到晨期，听见天主贵被掳去，她丈夫和公公都死了，就懵然疼痛，屈身生产。二十节，危难将死的时候，庞利的祝福。祝父对他说，不要惧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伊利的儿媳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就名孩子叫伊加伯，意思是荣光离开了以色列了，因为天主的贵被掳，也因为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又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因为天主的贵被掳去了。好，我们做个祷告开始。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学习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怀着正确该有的态度。主，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把上周所学习的内容能学完，也主希望你可以赐福于我们今天的学习。主，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关于荣耀的消失，主真的是一个特别这个难讲的主这个话题，也是一个我们有时候不太愿意提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主，如果我们一直坚持心里怀着罪恶，并且不愿悔改，主你也会离开我们的。主，我希望你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来感动人的心。主，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刚说了主题为荣耀的消逝，天主的月桂离开了以色列。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个第一个大要点，就是撒母耳的历史与以色列的复兴，1章到7章的两个小要点，撒母耳的诞生与奉献和撒母耳做先知和士师。我们刚开始撒母耳做士师的这个阶段，我们上周也说了。说到了什么？我们说到撒母耳得了天主的默示，哇，这个是当时少有的事情，不常有人得默示啊。但是天主向撒母耳把向他说他的话，要开始带领以色列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当时的属灵环境，当时圣殿中的邪恶的环境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天主也在思想给我们讲他们如何扭曲了 天主的信仰，这个是我们上周的主题，信仰的扭曲，也讲的是四章一到十一节。上周我们看的，我简单复习了一下，也就是先知的预言和战争的关系。我们说天主兴起了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先知，突然呢，使得以色列人有了一个新的勇气。但是这个勇气呢，不是建立在于他们这个清洁的良心，并寻求天主悔改遵行天主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勇气，而更多建立在于一种迷信啊，觉得哇，我们有约柜，我们谁都不怕。这个也是我们上周看到的比较清楚的。在这个四章的一到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直接出来与腓力士人打仗。我们说当时腓力士人是很厉害的民族，打仗也很厉害，有铁车有铁器，也提到他们是从希腊海岛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好，特别能打仗的人啊，好，他们特别有勇气要出来跟他们打仗。打仗结果是什么？他们失败了。死了多少人？死了四千人。四千人呢，他们主长老，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回来说，哎呀，这个不行啊，我们怎么输了呢？问题是什么？他们其实说了一个特别智慧的一句话，他说天主怎么叫我们这个打败仗呢？其实他们知道这是天主做的，他们很清楚这是天主做的，所以他们做什么？他说好，那我们就把他的约柜拿出来，这个我们肯定败，我们肯定不败大胜仗了。其实这里我们看到人的迷信与约柜的滥用，四章三到十一节，他们将天主的约柜拿到战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不说有意思，特别悲伤的一句话，就是看守约柜的两个祭司，也就是伊利的两个儿子出来跟他一起上战场，说是看守这个约柜的，他们认为啊，我可以这个拿就是拿天主像偶像拜他一样，那他可以赋予我，我需要什么可以把它摆出来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是什么？他忽略了就是哈娜在他的颂赞中，在他的歌颂中所提起的一句话，也就是在二章，我们上周看到了二章的二到三节，哈娜所说，他说唯有主是圣，主之外无神可尊，无神可比我天主。第三节，你们不要再说骄傲的话，口中不要去这个旷妄的言。他说因为天主是天主无所不晓，人的行为都为主衡量。其实他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虽然呢，伊利的两个儿子很大胆的把这个约柜拿到战场，但是他们还在约柜还在圣殿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偷不该吃的肉，在门口与以色列民媾和，他们在行恶在天主面前，他们是不愿意悔改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上周我们也提到耶利米书七章的四到七节，提到他们这样的迷信。其实后来以色列也存在这样的迷信。耶利米时代说，有人说有主的殿，有主的殿，主的殿在这里。然后呢，你看耶利米怎么责备他们？你们不要依靠那虚空的话。其实有一个在这儿摆设的一个殿，然后有一个木箱子抱着金，你觉得这个能保你平安吗？他说你别说呢那虚空的话了。好，直接责备他们。但是他说什么？你们如果愿意改变你们的行为，行义在天主面前，哇，这是有效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叫人悔改的。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悔改吗？不愿意悔改。你看他们俩，他们做什么？他们拆了以色列两个伊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同来看守天主的约柜，两个圣经叫做非人，土匪的匪，恶人，伊利的两个恶子，邪慢天主圣殿的，虐待天主百姓的，在殿门与百姓媾和的两个恶人，带着天主的约柜上战场，以为这个能解决问题。圣经在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说什么？他说隐瞒自己的罪过不能通达，不可能， 不可能在万有的主面前，在无所不知的天主面前啊，你不觉得你可以隐瞒心里的事，你可以隐瞒你的行为，你可以隐瞒你的邪恶，而且说我能通达，不可能的。我刚才和柯子妹在聊，其实罪人的道路是痛苦的，他的结局也就是灭亡。我们不要欺骗自己。天主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上周我们提到立位的两个出处，也提到生命记的两个出处。我今天给大家提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的出处。圣经说什么？这民是我的，是民为我民。他说若自己，后面他的要求是什么？若自卑向我祈求祷告，离开他们的恶道，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使他们地无灾殃。好，你如果咱们看那个这个天主对他们应许之中，他说什么？要这个自卑向我祈求，后面说离开他们的恶道。天主的要求就很简单，悔改。天主是怜悯的天主，天主是施恩于人的天主。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先知不愿意向他们讨厌的民说预言，说天主必惩罚你们？因为他们怕什么？怕人悔改。知道天主是怜悯人的天主，若我们愿意悔改，天主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说牧师，这个都是旧约时代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新约时代，我们发现教会也是如此。咱看那个摩示录的十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自己说我是富足，这个是谁？这是老底家教会嘛。你注意他说什么？你自己已说我是富足，我是有自财无所缺欠，你却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就是可以富足，又买日衣穿上，也可以免肉体的羞耻，又买膏抹你的眼上，可以看见。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整治他，所以你们当分娩做什么？悔改。就有时候我们就像撒母耳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上周我们提到最多就是天主当偶像拜他嘛，就拿出来这个外在很虔诚，就说我心中有罪可以的，但是我也是去聚会的，我也是奉献的，我也有好行为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忽略天主是无所不知的天主，他是厌恶罪恶的。如果我们要与他同行，那我们必须悔改罪恶，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代替，我们不可能好行为来遮盖我们的恶事，并且觉得我可以相通。好，不可能的。天主的要求是什么？天主在这里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悔罪归我，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停止你所犯的罪恶，并且向我祈求，我必使你们相通。这是他给他们的应许。好，我们今天学习第二要点，也就是荣耀的消失。荣耀的消失。好，消失，不好意思，四章的十二到二十二节，我们刚读了。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也就是以色列历史上极为悲哀的一页。由于他的子民的罪行，天主决定离开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他的月柜及其所象征的他荣贵荣耀荣这个他的荣贵就离开了失罗。天主离开失罗的世界，那对于新月时代的信徒，其实也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和反思。这个历史时刻不仅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们今天教会今天信徒必须理解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要维护与天主的关系，我们不能错过今天我们学到的道理。那实际上天主借着在失罗发生的这个事情向我们发出警告，使我们认识到 这个拥有外在的信仰不够，行善事不够，参加聚会不够，光拿出圣经偶尔读一读祷告不够，维持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并且有天主的荣耀在我们生中生命中。如果我们不真心寻求天主，不遵守他的诫命，不在生活中悔改罪恶，那么天主的荣耀也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从我们的教会中消失，这是完全存在的可能。因此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也特别的谨慎，我们要从撒母耳上四章后半句学习。今天我们看到第一点呢，就是坏消息的传达。我们看十二到这个是十二到十四节，我们先看前两节经文，十到十一节。上周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咱们看四章的十到十一节啊，之前我们看过的非利士人就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各向帐篷奔逃，被杀的甚多，部族普到了三万，那具体死了多少我们不清楚，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只告诉我们小兵丁小部族死了三万，那天主的约柜也被掳去，以色列的伊利的两个儿子，不好意思，赫夫尼菲尼哈也都阵亡，这个是我们上周所学习的，这个发生了。好，但是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五名的报信人，这个是在十三节和十二节可以看到，虽然发生了事情，那问题是使罗和以色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没有得知战场的消息了吧？然后圣经就介绍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你注意他说什么？当日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这个特别像咱们在二章所看见，突然有一日有一个神人来到伊利面前，就突然有这些人出现，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我们也不了解他，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如果我们学习撒母耳上九章，他又介绍了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他说有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在九章他介绍的是扫罗，那有的人解释这个地方说这个可能是扫罗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圣经也不告诉我们，但是就给介绍了一个五名的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跑来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从镇上逃跑。以色列人的镇是在哪里？四章一节告诉我们，他是在一边一些腓力斯人的安营在亚弗。好，那如果我们知道亚弗和施罗的距离，它是大概40公里，那这个人真能跑，跑了个马拉松呢，这个人很厉害，他直接从这个营中跑回施罗了，后面我们会看到他觉得他跑得还不错，他告诉伊利两次，我是从镇上出来，我是从镇上今天跑到这里来的啊，不是前天的消息，这是今天的消息，一天内跑过来啊。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包新人呢，他是有圣经虽然没有介绍他的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就给他形容他的外在的穿着，圣经告诉我们他衣服是撕裂的，头蒙灰尘，那大家也知道那撕裂衣服和头上有尘那个灰尘，这个是什么表现？哀悼的表现，这个人是遇见了痛苦的事情。经常报信的人，他们可以远远的看到报信的人，如果他的衣服是撕裂的，他头上是摸着这个尘灰的，他们知道这个消息是不好的，不吉利的，不好的消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跑来也是带着不好的消息，坏消息。很有意思的，圣经告诉我们，伊利是看不见，因此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好是坏。但是这个人外在告诉我们，他来了。也带着消息来，我们可以看到盼望的伊利在十三节，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到时候伊利正在道旁坐在椅子上盼望，因为伊利的心为天主的贵颤栗，那人入城报信，合城的人都爱哭起来。好，伊利一直在等候消息， 这个门呢，在这里你看他说门门在门旁嘛，道旁，后面要告诉我们他在门旁。这个道旁和门旁呢，应该是指使罗城门的门旁。好，我认为这应该是进门的地方，进城的地方，也就是说最关键的地方。他找了一个椅子在那儿坐着。如果我们看其他伊利坐的地方，也就是在圣殿的门坐着。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道旁的门，后来解释为门旁，估计在这里也是指城门的旁边。所以他换了一个位置。我们知道大祭司经常会坐在圣殿的门，他已经离开了那里，现在等消息了，迫不及待了，等这个消息了。这个也挺重要的。但伊利的心不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是因为他儿子上战场去了。两个祭司怎么上战场去了，对吧？他们也没有训练过，可能是这样。但他不因为儿子上战场而担忧，不是因为他怕非利士人再次胜过以色列人而担忧。他担心的是什么？圣经说越贵，你注意他说什么，伊利的心为天主的越贵，天主的贵站立。他怕的就是越贵消息，他想听的是越贵的消息。他儿子消息不重要，他以色列胜利这个失败不重要，他担心的是越贵。我们得承认，这有一些奇怪。奇怪不是因为他担心的是越贵哈。但是因为作为祭司，作为士师，他应该担心越贵，这是他应当担心的事情，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其实估计他也知道天主要惩罚他，他知道他和他家的惩罚马上要来到，他知道惩罚必有的，但是他担心越贵怎么办。这个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什么？他儿子无会圣殿的时候，他们在衔满天主祭司的时候，他不担忧，这个就是奇怪。其实这个我们如果光从四章看伊利，我们觉得哎，好像和三章的伊利有一些区别。三章十三节，伊利明知他儿子作恶却不禁止，他们在殿中做的那些恶事情他都知道。圣经说他不禁止，他不管。那现在怎么突然担心了天主和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跟这无名的先知和撒母耳带来的预言有关系。这个老头子现在年纪老迈了，也实际上已经管不了圣殿的事物了，都为他儿子所管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到了圣殿找的是他儿子，没有找伊利嘛，啊，估计好像不跟他没关系了。虽然已经没有办法管圣殿里的事了，但是他有一些改变。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上三章的十八节，撒母耳说将一切告诉伊利。那他告诉伊利的话，如果我们看乡下文，哇，这是特别严也特别直接的一个预言，你和你孩子将来要遇到什么事情，特别直接，然后你的家不可能再次服侍天主。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伊利说的是主，委员主凭着自己的意志行。我觉得这句话不是讽刺，我觉得伊利在这里虽然路快走完了，但是自己明白实际上他过的日子不按照主的意思，不按照主的意思。他知道自己儿子的结局，知道他和他家人不能在天主面前再次服侍天主，但是伊利说好，我接受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和站立的伊利，这是一个年纪老迈不被天主接纳的生活， 导致他可能无法带领以色列人，他 只能管看儿子和以色列长老所做的事情，并心里 站立了，害怕了，惧怕了，只能作为旁观者了。他已经没有机会影响谁的啊，或者说有他也不愿意了。好，我们看14章的14到15节，圣经说伊利听哭嚎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那人急忙跑报信给伊利，那时伊利98岁了，眼目昏花，不能看见。那个人来到跑到示罗了，示罗 先进城了，报消息了。好，报了消息，看见有哭嚎的声音，然后伊利说哎，你过来，这什么消息了？报信的人就来了，给98岁的伊利讲。咱们看4章16节，那人对伊利说，你注意他说话的方式，我是从镇上来的。好，今日我从镇上跑来的啊！我刚才说他一直在强调，就我来了，哎呀，我镇上来了，对吧？他在说，我今天跑过来了啊！我是从这个亚弗40多公里跑过来了，而且是爬山的路，是有坡的啊！让他明白。然后你看伊利着急说：“我儿事情怎样？”好、啊，也就是说，你别跟我讲你的辛苦啊！好、啊，事情怎么样？我们看第二，我们看伊利的终局了。17到18节，圣经说，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祷告，民众被杀的甚多，你两个儿子和菲尼哈都阵亡，并且天主的贵被掳去。好，咱们注意18节。那人说到天主的贵，伊利从椅子上往后跌倒，倒在门旁，好，挫折景象而死。注意，那人说到天主的月贵，这个也是有一些奇怪的。伊利最后死亡，不是因为他听闻以色列战败的消息，也不是因为他提到军队被屠杀的消息，甚至不是因为他两个儿子在阵灭亡。他丧命是因为他听到天主的贵被掳去的消息。你可以忍受天主惩罚大家的这个信息，他可以忍受天主一日使他两个儿子重死的预言，这个他可以接受，但是他难以接受天主的约柜立了以色列人，立了示罗。其实天主已经告诉他，在撒母耳上2章34节，他已经无名的先知已经告诉他，你两个儿子和菲尼哈所遭遇的事，你可以为证据，他说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那个无名的先知已经告诉他说，你儿子要同一天死。估计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不是今天了，对吧？但是他惧怕他站立不是因为他儿子要遇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他突然惊讶，他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约柜没了。哎呀，但是这个经文真的充满许多感觉背道理的事实，或者讽刺的事实，也就是说感觉好像反对的，互相反对的一些真理。比如说他这里说听见就倒了，对不对？就然后呢倒到脖子折断了就死了，但是圣经加了什么？身体沉重。为什么圣经很少描述人的外在样子，说的少，特别是体重，在圣经中没有几个人我们知道他 有多重有多大。但是伊犁这里突然在发生这么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他加了身体真沉重，一下子好像哎，为什么？为什么要提到是他身体导致的死亡？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加这个，如果他身体不肥重不肥胖，如果他体重不超标了，那估计这次摔的不一定摔死。但是他身体沉重的原因，咱们看撒母耳二章，我们之前学过的29节，我所吩咐献在我圣所的祭祀礼物，你们注意，他是向伊犁说话，他把他和他儿子放在一起说，你们如何竟敢践踏？你尊重你的儿子，却不尊重我。你竟敢靠着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祭物，你注意后面两个字，肥瘠。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二章，他儿子拿的是肥的肥肉嘛，那肥肉本来是要献于谁的？献于天主的。他的意思说，你别煮了，你别献了啊，你把新鲜的肉给我们，不要，我们不吃那煮的了，我们要那肥。那肥本来是给天主，但是我们看那谁吃了，拿回家又谁吃了呀？难道伊犁不知道吗？他知道并且吃了。也就是说，撒母耳虽然伊犁不好意思，虽然为这个约柜站立，担心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罪会失去天主的荣耀，他自己身体还有滥用天主祭物的痕迹。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在原文中，希伯来语中，虽然我不懂，查考了一些资料，他经常会用特别可以说音相同的字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看沉重这个字和荣耀这个字，其实它就差一个字母，音很相似。也就是说，当他说他的身体沉重，实际上希伯来人读的时候也能想象到他乱用天主的他占了天主的荣耀。也就是说，天主的荣耀已经在这块了，对吧？好，所以他害怕失去了荣耀，但一往下看，哎，都在我身上了。也就是说什么，虽然他盼望着他站立他担心，实际上最终他死亡与他儿子同死的结局，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自己多年尊重天主超越，尊重他儿子超越他尊重天主，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最后我们看这个我们看一下19到22节，这个就是伊加伯的诞生，伊加伯的诞生。好，然后我们在中国呀，给孩子起名都是要起很吉利的名字啊，里边有圣，对吧？荣啊，对，得好听，强啊，得听着，哇，这个人未来特别厉害，是吧？谁会给儿子起伊加伯这个名字？其实我们中国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我们愿意孩子好。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孩子诞生，名叫伊加伯。他诞生的这个诞生时期的这个情况值得我们去思考。咱们先看19到20节，伊利的儿媳菲尼哈的妻正怀孕。好，菲尼哈不是刚死了吗？对吧？讲到产期，听见天主的柜被掳去，她丈夫和公公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取身生产。好，后面说伟男将死的时候，彭丽的祝福对他说，不要惧怕，你生了 男孩子，伊利的儿媳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发生什么？这个人还不到生产，快到了，但是还未到那个生产期，突然因为疼痛，因为这个消息，因为他这个丈夫，他公公，他并且约柜的被掳去的这个问题，直接开始疼痛，屈身要生产，生产危难，也就是说最后他遇了危险，快要死亡的时候，旁边的接生的妇人说什么？哎呀，没事了，你生了儿子。问你，啊，丈夫已经不在的妇人，听到我生了他的儿子，谁不高兴？不但如此，她丈夫不在了，公公不在了，伊利只有两个，以我所知只有两个儿子都死亡，他们家的后代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她生了一个儿子，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们应该虽然面临死亡，他最后的时刻他可以安心说，哎呀，我生了儿子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你考虑这个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他是腓尼哈的妻子。咱们记得腓尼哈是做什么？他是以色列的祭司嘛，是利未人。我们目前在撒母耳看到的这个家庭特征呢，跟士师记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在士师记发生的嘛，也就是说在士师记中，我们看女人有时候比男人还属灵的啊，这个是一个特征啊，在士师时代和在撒母耳，在有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是虔诚，我不清楚。我觉得从相信我们无法判断，但是我要考虑的是什么？其实他儿子就是伊利的儿子所做的事情已经传开了。以色列人都知道他儿子腓尼哈是什么样的人，伊利的儿子什么样的人，那他也知道他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我要你说这个人的这个无论是信不信，实际上他也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我们知道腓尼哈也是在圣殿门口跟以色列众妇人苟合嘛，这些行为已经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了。在这里天主也没有给我们理由去说这个女人做了什么不好，感觉她是一个虔诚的妻子，我们也不知道别的。我们可以从她听到的消息和她的反应，她是渴望天主能够与以色列人同在，要不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她听到儿子出生了，圣经告诉我们她没有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为什么那么的伤心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柜没了。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是什么？伊加伯的伊加伯。21节他说救命，孩子叫伊加伯。你说那可能是他快不行了，说不出话了，他都有时间给孩子起名字，对吧？他给孩子起名叫伊加伯，那意思是什么？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特别喜欢孩子名字能起得好啊，大家一听就啊，这应该是个成功的人。但是他给他起的名字就是一个显明以色列羞耻的名字。天主已经离开了我们，天主的荣耀不再失落了，已经走了。为什么？因为天主的贵被掳，因为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天主的贵被掳去了。好，这个是一个挺悲惨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物，有一个老迈的伊利，心中半信半疑，愿意接受天主的惩治，同样多年违背天主的命令，导致在老年的时候很虚弱， 不愿意为天主站立，站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两个儿子上战场去世的。但是如果我们反反复复的读12到22节，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最重复的两个字，一个字跪，天主的跪，天主的跪，天主的跪，天主的跪。天主要我们看到什么？他要我们看到天主的约柜离开了示罗。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不是那么大的事情，那毕竟只是个约柜，天主可有可无。但是以上周我们学习前半部分所说，实际上约柜是代表着天主的存在，代表着天主的荣耀，代表着天主的带领和祝福。那约柜并不就是以为着天主完全的离开，但是就如他们之前违背天主过这样的生活，估计天主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就说那算了，我不在你约柜也可以怎么样，不在了，象征我统帅的也可以不在了。其实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天主的不同在，但是约柜丢失了之后，他立马就意识到了，并且开始沉痛。那天主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教导我们什么？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天主用示罗所发生的事情多次敬教他的子民。我们上次学到诗篇中的一次记载，今天我们要看耶利米书7章12到14节。在这里你看天主借着耶利米先知怎么用示罗所发生的事情提醒以色列人，7章12到14节，从前示罗有我的殿，我使我的名在那里。他说，因为我民以色列的罪恶，我废弃那殿。你注意，不仅仅是什么贵，这个殿宇天主说我废弃了，现在你们可以往那里去观察。主说，你们现在行这些事，我时常不断的敬教你们，你们却不听，招呼你们，你们竟不应答。14节说，因此我要废弃为我名而建的，你们所依靠的这殿，也废弃我所赐予你们的和你们列祖的这地，如我从前在失落所行的一般。我的意思是，天主离弃以色列民众，以色列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了他的圣殿不止一次了，不止一次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天主要我们纪念主在失罗所做的事情。他说，你们去失罗观察观察，你看圣殿还在不在。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比较耶利米书和撒母耳并且诗篇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非利士人不仅仅拿走了这个约柜，又把这个圣殿也给烧了，也给占领了，也给毁了。他说，你去看一看，你看那老毁墓还在不在，发现不在。这个是耶利米是给谁说的？给勉励巴比伦的攻击的百姓啊，他们就是因为罪恶不愿意悔改的百姓，要收到巴比伦的这样的攻击了。天主说，你别想我不会因为圣殿，我不会因圣殿保护你们的，你回去看看示罗。你说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可能我要引用一些经文吧。格林诺前书3章16节说，岂不知你们是天主的殿，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其实我自己觉得格林诺前书3章16节是指教会而不是个人，但是我要你明白，在这里我们成为天主居住的地方。帖摩太这个前书3章告诉我们什么？15节，他说教会是天主的家，他的殿，这是他做的。 如果我们扭曲天主的信仰，如果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不敢悔改，不肯听从天主的命令，我们也可能被天主弃绝，天主的荣耀也可以离开我们。这个事实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可能被他弃绝。你说牧师啊，这个弃绝啊，我失去我的救恩吗？不是这个意思，是被他放在一边，天主不再与我们同在，不感动我们，不使用我们。保罗说什么？哥林多前书9:17，他说我是科技己身，叫神这福，恐怕我劝化别人之后，自己反被弃绝。你觉得保罗认为他可以丢弃他的救恩吗？不是，但是他明白他可以做不适合天主用的器皿。天主说，行，我把你放在边上做卑贱的事情，我与你不同在了。大卫说什么？诗篇51:11，不要赶逐我离开你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听过别人说，哎，牧师这，我听过别的牧师讲说，哎呀，弟兄们，你不要担心，这是旧约时代的，天主还会与我们同在。不，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看到天主可以做什么，把我们放到一边，与我们不同在。这个我们可以在参村，在失时机的一个例子看得最为明显，也就是参村的例子。达利拉说参村腓力士人要拿你来了，好，参村从水中行起，心里说我要向前3次出去聊聊精神嘛。他却不知道主已离开了他。这个也是我要大家思考的最大的伟大的事情，也就是说，当天主的荣耀离开我们的生命中，离开我们教会中，离开我们家庭中，我们经常是不知道的，与以色列人一样。哥林多前书10:11，我要你注意这个经文，他说你们遭遇，他说他们指的以色列人遭遇的一切事情都要做警戒简介，并且写在书上，正是敬教我们这末世的人。12说什么？所以自以为站立得住的，应当谨慎，免得跌倒。天主告诉我们，这个旧约的例子应该反思，为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站立得住了，恐怕会跌倒。你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末世录3关于罗底家教会的，他是怎么说的？他没有说老底家教会是知道自己的问题，他说你们认为你是怎么样，觉得你是富足的，你是有子财的，你是无所缺欠，你却是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也就是说，当天主的荣耀离开我们的生活，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我们的教会，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认为就像三村一样，哎呀，我就起来跟长记一起睡，觉得我可以起来靠着主的能力做天主的事情，没有反思过天主还会弃绝我。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我们经常会怀着虚假的心，觉得我可以有外在的信仰，我可以做好事情，同时怀着罪恶不悔改。我告诉你，有一天天主会弃绝你了，会离开你的，他的荣耀会从你生活中消失了。然后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孩子怎么成这样子？我婚姻怎么成这样子？哎，我们教会怎么成这样子？我告诉你，天主的力量已经走了，他的荣耀已经走了。伊加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不愿意我们教会称为伊加伯进行教会，我也不愿意你称为伊加伯，我不愿意你家庭称为伊加伯。但是我们必须受教训。可以这样说，天主已经杀鸡给吼看了。我们知道天主是怎么做事情的，不止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什么时候醒过来，开始面对我们生活中的罪恶， 回罪归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悔改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就说主啊对不起啊，好，那我就起来做我的事情。没有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变，我之前所做的事情我就放弃，我就不再做了，并且怀着天主同样的心看待那样的东西。天主所恨我的我恨，我天主所爱的我爱。我们什么时候要求天主改变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在天主面前要爱哭悔改，不允许所存在的罪恶在心中？小孩子觉得我可以背逆我的父母，我可以不听妈妈的教训，我跟你说你要仔细听，你持续这样的生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家伯了。哎，你说丈夫的带领妻子的你要小心啊，你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带领他，但是有可能天主要远离开了你和你的婚姻关系。我特别愿意天主的荣耀能在我们教会中特别明显，能显明在我们个人改变的生活，不只是在啊这些人老早这个经常做礼拜啊，除了礼拜就做礼拜，除了学习就学习，但是回去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还得到的很多圣经知识，但是生活没有改变。我要劝大家别做一家伙了，我要为我们教会祷告，说主啊，别教我们教会成为一家伙教会了。天主荣耀已经消失了，已经离开了，多么悲惨的结局。我们应该谨慎，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的心，我们应该回到示罗观察观察，看看我们是否与他们一样。